我们真的何等的恐惧战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啊，哦主啊，真的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苏醒过来，哦不再沉沉的大睡，哦主耶稣啊，让我们真正知道，哦主耶稣啊，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召跟指望，主啊，虽然哎，主啊，这个世界啊，主啊，哦许许多多的主啊，哦主啊，许许多多的战争啊，许许多多的罪恶啊，洪水泛滥啊，主啊，一波又一波哎，主耶稣啊，这个哦主啊，真理啊跟黑暗啊，哦这个征战啊，都哦主啊，炽热化呀、啊，都白热化呀、啊，主啊，但是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留意的听哎，让我们留意的听哎，知道哎，主啊，你要在末后的日子哎，主啊，一切呀、啊、都要按照你的旨意哎来完成哎，哦主，你不误事哎，你不单言哎，你来的日子已经这么近了，哦主耶稣啊，你在我们身上，哦主啊，就是要叫我们的教会也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哦主耶稣啊，你要叫我们啊真的能够来敬拜你，让我们来亲近于你，主啊，求主你在我们的内心啊做一个洁净的工作，哦主耶稣啊，使你真的哦主啊在我们的心中掌权作王，让我们深深的哦主啊能够知恩感恩报恩，主啊帮助我们不要让十字架救恩在我们的心中模糊了，更不要让你的真理哦主啊被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甚至于哦属灵的东西来取代了，更求你把我们的心夺回来，多少时候我们的心会羡慕这个世界，多少时候我们的心会掉在这个世界的虚荣的里面，哦主耶稣啊，这一些也冲进了教会，也霸占了我们的心灵，所以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救我们，愿你的爱来激励我们，愿你的真理来引领我们，愿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的心苏醒，不再为自己而活，让我们转过来，愿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哦主耶稣啊，今天哦主啊三章零节的圣经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哦主啊使我们真的每一个神的儿女，哦每一个神的仆人都能够成为忠心良善的，哦主耶稣啊，你挽回我们的心，哦主耶稣让我们的心重新，哦主啊爱慕你的真理，哦主耶稣啊，因为我们厌弃很多的时候，我们厌弃藐视了你的话，以至于这么多的灾难临到了全世界，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转向你，哦主啊看你使万有来效力，哦使我们在最后一棒给我们看见有你的复兴，感谢赞美，求主你宝贝血洒在孩子的身上，主啊孩子真的不配哦讲这些圣经，因为孩子太多太多的亏欠，只求你给我自己一个受教的耳朵，受教的舌头，让你的话进入到我的心，保守我，哦主啊让我能够走在你的道路当中，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心满意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主内长辈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的是历代志下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这个是大轮，还有小轮，诗篇148篇，启示录18章16节，这个历代志下呢是一个新的一卷书，这个历代志下呢从第一节到这个第一章到第九章呢是讲到所罗门的黄金时代，他真的是因着神要建殿的旨意，还有神对大卫家的应许，还有大卫的预备，大卫所得到的样式，一切一切都为他预备好，让他呢登上宝座来做王呢，要把这个圣殿啊神的心意旨意计划能够实现执行出来，使得神人能够同居，使得万国都能够来归向神哦，这个圣殿啊是何等的宝贝，那这个就是所罗门他一到九章呢就给我们看见他是怎样子的来进行这个建殿的神圣的工作，然后从十章到三十六呢就是记载犹大国呢但是后来呢十到三十六呢就是圣殿被毁，整个犹大国被掳，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戒所以今天真的看见神的儿女，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最要紧的，一旦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一切都是归于无有真的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戒了那这个代下呢第一章就是给我们看见所罗门呢他是遵神的旨意做了王，他为了这个建殿呢也为了治理这个百姓呢他就是求这个智慧，那真的也是他的需要也确实这样的一个浩大的工程呢没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呢他真的做不了，所以这一点呢在当时呢所罗门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可效法的，他的敬拜他的祷告他所求的确实是我们的榜样， 那我们也看见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因为保罗呢继续呢面对啊这个分门结党的哥林多的教会，又满有恩赐，可是里面又满了破口。那他呢是一个基督的执事的，他是一个仆人，又是一个福音真理的管家。那么他呢有忠心，他真的是真的是有忠心啊，挽回这个走偏的一个堕落的一个失败的教会。所以一边我们看见所罗门呢是要兴宫建殿了、所以他呢要兴宫建殿了，要开宫建殿，他求智慧。好，那一边呢是保罗，他已经建立了，但是面临呢教会呢对他论断而且呢有许多的假师父，而且呢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这个属肉体的光景，他怎么样子他生的，他养的，他要把他们夺回真的是一个满了神的爱。所以他今天不但是一个仆人，他是个管家，他更是一个属灵的父亲真的是付上一切的代价。所以保罗呢，他是为了对主忠心，为了挽回教会呢，他全舍。那一边有看见所罗门呢，他当时敬拜神，他爱神，他也全献，这些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好，所以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小伦呢，启示录18-16节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大巴比伦，哀哉哀哉，大巴比伦的哀哉，我们已经在启示录18章读了很多的，而且在启示录18章从不同的角度来让我们认识什么是巴比伦，怎样子就会在他的哀哉里面有份，他的结局这么的可怕。在这个16节特别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他的装饰，他的装饰呢，他怎样子的自荣，就是荣耀自己，把这一切一切这些东西若不是神赐下来真的没有一样，没有一样是我们人自己会做的，每一样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这个巴比伦呢，却是把这一切都用来装饰自己，荣耀自己提醒我们，我们对世界的虚荣，还有荣耀自己，不论是属灵的虚浮，属世的虚荣，艳丽是虚假的，美容都是虚假的呀，很快就会枯干。求主让我们从这里面完全的出来，免得在他的哀哉哀哉里面有份受亏损诗篇148篇的主要的这个是13节，就是天上地下的都要赞美神。怎么样能够赞美神呢？就是要唯独遵从主的话，唯独遵从主的话到底。我们一定会看见神万有来效力，就能够成为神荣美的器皿来赞美神，见证神，领人来归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因为在带下第一章的后面几节有一个伏笔，就是讲到所罗门的战车马兵金银香柏木多多多，就是一个伏笔，给我们知道他后来的失败就是在这里，他渐渐的看重属世的虚荣，用属世虚荣来增添自己，来高抬自己，所以这就是所罗门的失败，他自荣了把这些偏离了主的话了，着重自己属世的这种荣耀但是保罗就给我们看见他不一样，是吧？他是怎样的卑微到底，忠心到底，高举基督，高举圣经，挽回堕落的教会，满足主心，满足了主的心，那是一个真智慧。所以保罗就是一直是来荣耀神，舍弃一切世上的荣华富贵，舍弃一切自己的尊荣，为的是让主得到荣耀，也就是灵魂归向神，完完全全到神的面前，而且教会完全的被挽回再一次回到高举基督，高举圣经。好，我们先来看大轮子。所以今天真的是教导我们啊，是不是教导我们有两条路，是吧？不论是信徒也好，不论是工人也好，就是两条路。我们是要荣耀自己，我们还是荣耀神。我们所求的是眼睛不能看见的至暂至清的苦楚，给我们换极重无比的荣耀。而且当我们肯忠心的时候，主把信心爱心权柄加增给我们，加增我们属灵的生命，那一个才会让人满足。属世的虚荣转眼枯干，越来越渴，哀哉哀哉。好，我们来看历代志下 这个大轮子，总题是多现清道失迷，这个是所罗门啊，这是所罗门。那一边呢，讲到保罗是怎么样，全舍尊道智慧，所以一个是智慧来判断治理百姓的这个智慧，来做圣工的智慧，一个给我们看见是生命的老练成熟的智慧，就是他懂得要完全舍己，完全的舍己听主的话，这才是最智慧。好，我们来看带一下，所以一边全献全舍啊，一边是求智慧有忠心。好，我们来第一节到第六节，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所以对不起，我补充一下，就是那个对照的时候呢，就是这边呢，我们是看见所罗门他做王，对不对？他做王，然后他呢是求智慧治理百姓。那一边呢，就是保罗，他是一个什么基督的执事，是一个真理的管家，他呢就是要有忠心，最要紧就是要有忠心，这个忠心要经过试验，一直到底的忠心。那他是为了挽回教会，挽回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满足报答我们的耶稣基督哦。好，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第一节呢，就是一个接续，因为我们带上29章就读了大卫的交接，那带下呢，第一章呢就要给我们看见一个真的一个主神应许的一个应验哎。真的大卫的儿子，因为神早就应许大卫了，是吧？你的儿子啊，要接续你做王，而且呢他要来建殿，就是这个所罗门。所以所罗门完全是神所拣选的，不是按着他的出身，不是按着他的才干，都不是按着这一切，乃是按着神的拣选，也是这个应许临到他，恩典临到他，也是因为大卫他对神的一个爱慕，他怎样的爱慕神啊。那这个所罗门呢，其实呢真的他是拔示巴所生的，是大卫犯罪悔改之后所结的果子，也是给我们看见神真的只要我们肯完全的回转，我们什么时候回转，神他一发命令事情就让我们有回转的机会。虽然大卫本身受了很多的亏损，对不对？他有四倍的报应，而且刀剑不离他的家，但是信实的神，当他回转的时候，神给他的那个祝福，神就是要把它继续的延续下去，为了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哦，使我们都能够来勇敢的来归向他。那他做王的时候呢，有三个形容词：国位坚固，他的神与他同在。这个时候的所罗门啊，跟神是很有密切的关系的，是他的神，而不是他爸爸的神了，因为他有经历哦，他经历到听神的话，他经历到依靠神，然后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所以就给我们看见他国位坚定，也是因为他听了神的话，他除内恶啊，记得吗？他听了他爸爸的话，听了大卫的话，他把这些除恶啊，还有那嫉妒啊，争权啊，投机分子啊，都把他除掉了啊，除恶，然后他行义，善的呢他要去爱他们，是吧？巴西来接待过大卫，所以他除恶行义呢，国位就会坚固。真的在箴言书也是告诉我们，箴言书25章也是告诉我们，国位坚固就是在于公义。这个国位并不是说我们高高在上，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灵性，今天我们的神要在我们身上掌权做王，我们的灵性要有稳固。我们的灵性常常问题就是上上下下，这一阵子好，下一阵子又不好，我们多半是会有这种情形。那就是从这里就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要天天追求的是什么？按照主的话啊，大卫嘱咐他，也就是圣经每天会告诉我们，我们当初的恶是什么，以神的话为标准，不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偏见喜好。神会天天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当除掉什么，我们里面的嫉妒啊，我们里面的投机分子啊，我们里面的比大啊，争权啊，非我不可啊，很多这些东西我们天天把它除掉，然后该做的我们好好的去做，是吧？该感恩于人的我们要感恩，所以这样子呢，我们的灵性会稳固，就好像所罗门这边所写的，对他所写的，他是坚固的，好，然后所以听道行道，而且不是挑我自己喜欢的，乃是好好的按照主自己的带领，然后呢，他的神就跟他同在了，那我们也会经历这个，是吧？我们灵性就会好起来哦。所以真的看见所罗门在恩典当中，完全是恩典当中做王，但是他也会听话，对不对？所以我这边就是说，听命，先写一句。 听命除恶，神与同在，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命啊，我们听了主的话，我们去做，那我们这样子呢，神一定会跟我们同在，那是他个人有神同在。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二到六节，所罗门怎么样带领全百姓啊，其实就是等于是他效法大卫，先把神摆第一，他怎么样敬拜，他怎么祷告啊。我们来看，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首领与族长都来，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甸的丘坛去，因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只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幕，并且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甸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众都就近坛前，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一千牺牲为燔祭。这里二到六节呢，我们看见所罗门一登基呢，他就会效法他的父亲啊，把亲近神、寻求神看为最重要。他没有先做别的，他就是先做这个事情。他把众人啊、千夫长啊、审判官，通通都把聚众啊，把大家都聚过来，然后就往基甸的丘坛。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他往基甸的丘坛是讨神喜悦的，因为那里有会幕，他是因为这个会幕，他去那里寻求，他要献的祭是一千，是大的，所以他需要一个大的地方。那约柜呢，是大卫已经搬过来了，从基列耶林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了，有一个帐幕。所以当时呢，在大卫的时候呢，是在耶路撒冷也有侍奉，在基甸那里也有侍奉，就是一个预备嘛，一个预备的工作，那么他那边呢也有一个铜坛，所以当时呢在这个耶路撒冷这边呢，是比较狭窄一点，所以在基甸那里还是他们以色列人通常呢，会去那里寻求的。那当然他的地方是在基甸的丘坛，地点是在那边，但是他实在是去寻求同寻求神，要跟神联合，带领全国的百姓去敬拜神，去寻求神，靠近同坛，然后在那里呢献上了一千牺牲为燔祭，也就是表示他全然的献上，不为自己保留。所以这一段呢是他敬拜的，是好的。我们看见他是领民敬拜，敬坛全献。我这里还是用敬拜，因为他当然我们在列王记上第三章有看见他是爱慕，他是爱耶和华，然后他也遵守大卫的律例，然后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他当时呢就已经是把法老的公主领过来了，所以呢我就用敬拜，因为他这个敬拜是好的哦，他就是很肯定了，然后他靠近是不是这个铜坛，我就看见他有三个动作，一个是先他做王了，先领民来敬拜，先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圣他的一个尊他的旨意在他身上呢，就是叫他建殿，圣殿的意思也是神看那神的帐幕设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啊，所以他第一个就虽然这个圣殿还没有建起来，但是他知道神的心意，还有他所受的托付，就是要让百姓跟神亲近，来敬拜，来联合，让他们从别神，从这些迦南七族的一切风俗里面彻底的断绝，更多的来归向神，来经历神，那这个圣殿才能够建立起来。你不是只有先把一个建筑物盖起来是吧，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关系，我们一定要先明白，我们要先来亲近神才去做工，这个也是榜样。很可惜，当然我们知道他就这么一次是不是，他后来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也确实知道，我们不论做什么大小工作，甚至于我们在家里面许多的家务，我们料理儿孙呐，其实我们都应该自己要先来亲近神，你就能够带动全家来亲近神，我们要先做这个事情，然后要靠近，那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是吧，要把罪恶倒空，那么你才能够靠近，然后是什么，全是个燔祭嘛，就是完全的献上，这样子我们就看见当时他这个一千祭牲，那真的就是一个爱火焚烧，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见他是领民敬拜敬坛全献，所以起初呢他真的知道 他渴慕，他要得到神的祝福，他知道他如果没有神帮助他，他是做不了，他没有去请教这个请教那个，他爸爸有很多的谋士留下来，他没有，他先来找神，因为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是吧？所以他只有来到神的面前，他认定只有神的祝福，他也相信神会祝福他，他也需要神的祝福，这个态度确实是很宝贝。求主，但可惜他就是没有一直的如此，所以我们要受教啊、哦。所以这个坛也代表十字架，所以当他把这个燔祭，我们知道所有的脂油，所有的一切切皮那个砍头啊、切皮啊、八块洗干净，全部焚烧，那一个坛啊是烈火熊熊哎，1000只哎，可以烧到多久啊？是吧？所以这个爱火焚烧啊，全然献上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来服侍神之前啊，我们确实是需要主的爱来激励我们啊。好、哦，所以这一点是很好。那我们再来看7到13，那他这么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你看神就跟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所以当他这样献祭给神的时候，尽心尽力的献祭给神的时候，神也来更多的引导他，就是告诉他：“你愿。”我赐你什么、啊、不是因为你的那个寄生啊，乃是你跟我之间，现在就是神就是教导所罗门跟神直接建立关系了，所以你愿我赐你什么，我觉得这个我好像特别向我显大，到底我们常常来侍奉神，我们到底是希望谁赐什么给我们呢？有的时候我们是希望牧师，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同工，有的时候我们希望什么台主吧，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哎，是吧？但是神这里特别让所罗门知道，我赐给你，所以他就是要所罗门单单的一直保持跟他的直接的关系，而且他才是源头。好，那所罗门就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那耶和华呀，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名的王，他们如同地上尘沙那样多，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名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名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于是所罗门从基遍丘坛会幕前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所以当他这样子献的时候，真的是蒙神悦纳，所以神向他显现，而且就是说你愿我赐你什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一个，我们来服侍神，我们来亲近神，我们到底是希望从谁得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很希望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公司赚钱一点啊，夫妻关系好一点，或什么什么，好像我们还没有他这么大的信心哦，就是还没有他这样的明白，就是我献祭给神，然后神就来告诉他你要从我。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不要去用凭眼见呢，看人家对我们这样，看别人是那样，是不是？我们重点是我们侍奉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真的是不一样的神啊！他所赐给我们的福啊，我们真的听他的话，他的福是追着我们的。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当然，每一个人，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一定我们所需用的神都会给我们哎。所以所罗门他还有一个榜样给我们看见，他的求就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哦、所以我们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神都会赐给我们。所以所罗门在这里也给了我们一个祷告祈求的一个榜样，他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真的是求神要他所做的事情，那他一切所需要的神也会给他、哦，当然我们不是说只是求物质啊，要发财这些，你看所罗门没有求这些，他真的就是求我要判断这些百姓，而且这个工程也需要有智慧，他要的是神的智慧来治理百姓，他愿意，他相信神的智慧来治理百姓才是最好的。 才是他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够好好的相信神确实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从神那里求得上头来的智慧。我们在家里，我们不管是我们是个家庭主妇，是个奶奶，是个什么外婆我们在公司，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真的需要从神给我们有智慧，用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待人处事，用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来面对许多的关系，人际关系，婆媳关系，夫妻关系，我们儿女我们跟这些下一代，现在我们下一代都被 AI 5G 都来控制，我们怎样要，我们唯有靠上头来的智慧，我们才有办法知道怎么出怎么入。牧师、执事、长老、宣教士更需要，我们都需要，是不是？要不然我们怎么能够出入的有智慧有聪明呢？怎么能够有美好的见证呢？好，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要有上头来的智慧，而且相信我们要求，是不是要凭着信心求，相信神会给我们，而不要自己聪明，自己以为聪明，自己来做判断，是不是？哎呀，就是这样啦，婆媳关系就是这样啦，夫妻关系就是这样啦，哎呀，子孙嘛就这样啦。不是的，我们好好的祷告，主会帮助我们的啊。所以让我们要有信心啊，这个所罗门他是蛮有信心诶，他相信诶，相信他求神会给他，而且他就是相信，是不是？神的智慧给他，他就能够把事情做得很好。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我们彼此也要带导，彼此要提醒啊。那当然我们今天所罗门求当时呢就给我们看见真的神给他，今天我们也可以有啊，我们祷告了，我们相信了我们不是要去算计别人啊，不是这种啊，那是真的我们愿意活出好的见证，我们真的愿意我们家人能够信主，我们真的愿意有美好的关系，在侍奉上不论诗歌各方面我们很愿意，那我们跟神求，那我们还要好好的怎么样听主的话。箴言书第二章一到七节告诉我们啊，我们好好的看重主，我们求啊，然后我们好好的切心研究主的话，有了主的话我们去行，那怎么样智慧会入我们的心，我们就会有一个智慧的心，我们不但有一个外面的一种好像智慧的恩赐，重要我们还有一个智慧的心，而且我们看见这个他求了以后啊，好，没有关系，11到13我也念了，那求的合神心意，对不对？神就说，哇，我已经立你做王啦，是吧？你有这个心意啊，还不求这些这些，不为你自己求这些这些，只求，你看这个很重要，因为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大卫已经跟他讲了，你一定要诚心的来寻求神，遵守主的话，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如果你的心是寻求神，神就会被你寻见，如果你的心离弃神，神就会离弃你，必定离弃你。他这里神就看见所罗门的心意是什么，只求，只求，那而且是判断百姓，其实神立君王就是要帮他啊，照顾他的百姓，引领他的百姓来亲近他啊，来跟随他啊，来敬拜他，所以他就必定不但给他所求的，而且呢他没有求的都给他，不但给他，而且是空前绝后的祝福领到他。那于是呢所罗门就回去了，就开始治理以色列的百姓，我们就看见所罗门真的他先来寻求神，从神这里得着，然后他才回去治理，要不然他不会治理，就是可惜他没有一直如此，是不是？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他有印证，是吧？这些那个两个妓女的案子，还有很多的列王都来听他。那我们看，我们所以一个是7到10节啊，千求智慧为判断明，第二句求和神心远超所求。但是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所要的、所求的，神赐给我们的时候，路加福音18章就讲了，是不是？如果你求了神给你了，但是当主来的时候，找得到那个信德的人吗？就当神把我们要的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直对主忠诚的行使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像当初所求的那个起初的信心、起初的爱心这样的忠诚到底， 这个就是神在列王记上三章十四节告诫所罗门的，要他要效法大卫，诚心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诫命啊。所以就是我们的心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一直保守我们的心，唯有的方法就是单单纯纯的遵道啊，诚诚实实的遵道。我们今天在新约真的就是要靠着圣灵，牢牢靠靠的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信心爱心，牢牢的守住这些善道，才能够保守我们一直忠诚啊，能够把神给他的智慧财富都能够来用来照他所说的用来什么判断百姓，给这些困苦的百姓能够得到公义公平啊，能够使这个圣殿能够盖得按照神的样式来荣耀神。很可惜他后来呢就是接下来我们十四节就是一个伏笔啊，很可惜他后来就是没有这样子去做，结果他就把这一切用来荣耀自己，满足自己，虚荣自己，以至于糊涂了，变成了一个糊涂的王啊。他后来有悔改啊，可惜呢就是留下后患。14到17，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王在耶路撒冷时，金银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他们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600舍可勒，马每匹150舍可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着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14到17就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财富，对不对？智慧是给他了，那神应许他的资财啊、丰富啊、尊荣啊，从14到17呢，也从这个形容呢也都给了他了。但是在这个形容的当中呢，我们已经看出来所罗门的财富有掺杂，他的智慧财富的用途有掺杂，掺杂什么？世俗的价值观。神是要赐福给他，这些财富神都给他，神一点都没有吝啬。但是所罗门得到这些之后，他有没有像起初一样让神来做他的主，让神来教导他怎么样有智慧的来运用这一切的一切，来判断百姓，来建殿，来单单的荣耀神？这就是一个问题。有时候神我们求了，给我们恩赐了，也给我们美好的家庭了，也给我们大房子了，也给我们什么都有了，什么保险什么都有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继续让主做王呢？神是不吝啬的神啊，但是我们常常就变心了，我们就不肯再来依靠他，不肯让他来做王啊，我们太愚昧了，是不是？只有他是智慧的源头，丰富的源头。你得了这些，你自己做王，你等着就是枯干，等着就是哀哉啊。所以所罗门就失败在这里。所以从14到17我们看出来，神是给他经营很多，木头也很多，是为了他圣殿的建造预备的。可是战车马兵是做什么呢？所罗门有征战吗？他是平安之子，他是平安的王，大卫征战流血，把列国列王扶下来，他才能够建殿啊。他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战车马兵呢？而且是违背的这个生命记十七啊，生命记十七章说啦，是吧？你做王啊，你不可有三个多，是吧？金银不要多，飞兵也不要多，更要紧什么？你不要使你的百姓到埃及去，使这个埃及的马兵多。他都完全的都把他忽略了，是不是？所以真的，你不要去为自己加添马匹啊，不要使他们回去。这在生命记十七章啊，等一下你们可以自己再去看这个16节到这个17节这边。但是他不知不觉当中呢，他就忽略了主的话，所以他就在神叫他不要多的地方呢，他就开始多，是不是？因为当时这个世界外邦的国家呢，都是说你有多少，他的战车很多很多啊，是不是？都是你这个军事的强盛来表现你这个国家，就好像现在阅兵啊，为什么要阅兵啊？表现我有多厉害，我国家有多强盛，你们怕不怕？就是这个意思，我多有钱啊，我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阅兵典礼啊，我这个兵器多么的厉害啊，是吧？所以所罗门当时就已经有这个世俗的东西，为自己的东西 好、哦、开始了，然后那个他还做一个军火生意，十六十七节，时代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因为以色列的位置是在这个一个地理很好的位置，北边呢就是赫人跟亚兰嘛，南边就是埃及嘛，然后这些赫人呢跟亚兰呢他们有马，是吧？这个马呢就让这个所罗门呢把这个马呢去卖给这个埃及，然后他们这些北方的国王呢他们需要战车嘛，那就所罗门呢又做这个生意，去把战车呢从埃及是有名的嘛，又把这个战车呢再买来去卖给这个这个北方，所以他就做这个军火生意啊，这就是他的聪明用在别的地方啦，他把智慧用在别的地方啦，是吧？因为军火生意很赚钱的，是不是？所以真的求主来怜悯我们，他明明知道这个是神给他的，他的这些资财什么都是神给他的，但他后来去做军火生意，为什么呢？我们从后面可以知道，因为他为他自己盖了很多，除了圣殿以外，是不是？圣殿七年，他的什么黎巴嫩宫什么，还有自己的王宫十三年，就把大卫给他的通通耗尽，他还要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去做，利用他自己的地理位置，利用神给他的尊荣去做这个生意。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做一个工人，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一面侍奉主一面侍奉马门，不要利用我们在教会的地位，人家对我们的信任来做生意，不要利用我们在教会人头熟，对信徒熟，对众教会熟，不要利用神给我们的这个去赚钱来满足我们自己，我们好好服侍神，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会给我们。所以所罗门真的让我们恐惧战惊，是一个掺杂的十四十七节就已经给我们看见了世俗的观念，自己的尊荣，自己的想法已经放进来了。所以我这边十四十七就写渐渐轻道，看重才是，还有一句效法世界留下破口，他最大的破口就是效法世界，追求虚荣，追求自荣，与世贸易。所以今天让我们信徒也是一样，不要我在教会里面也是搞一套东西，我在教会里面我也做一些生意，我也做一些什么，让我们在教会就是单纯的来敬拜主，让我们在教会是更多的来学习火热的爱主。我们到了教会，我们真的不好好的来爱火焚烧，不好好的来学习彼此激励，等一下我们就会像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我们就怎么样批评论断，我们牛羊鸽子也是追求世界的和虚荣一套哦，比来比去，你家怎么样我家怎么样，这个传道人怎么样那个传道人怎么样，真的堕落了、哦、所以真的一个世界的虚荣，一个荣耀自己的东西，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堕落，考究己荣也是一个很大的堕落。所以这边真的所罗门从这么的黄金时代，这么的爱火焚烧，到最后留下了破口，他这个破口之大呀，后来家破真的就是整个自己心偏于邪，是不是导致国家分裂啊？这都是危害甚重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及时堵住我们的破口啊，使我们也真的明白我们的灵性堕落了，我们的家也会不平安，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场，一切都会受到影响的。求主我们及时堵住破口，让我们从这个属世的虚荣自荣里面快快的逃出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到七节，这里是讲到保罗，所以保罗跟所罗门正比，一个是做王为了治理百姓为了建殿，一个他是做使徒的，他现在有一个眼前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要挽回教会，他要把这个教会挽回过来，给他重新变成一个荣耀的殿。这个教会已经很破烂了啊，是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可是这个里面已经充满了许多的破口。好，我们来看他今天呢，在这个第四章呢，他特别着重就是说，他要继续的纠正哥林多的教会啊，不是一天到晚就是。一下子说什么我是有昨天我们已经知道了有四派，是不是？他要让他们明白，要彻底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他怎么解决呢？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个使徒工人啊，就是服侍神的工人跟神之间到底是什么一个关系，然后就是说工人到底 工人跟神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工人本身要得什么，然后信徒应该怎么看工人，他要彻底的把这个问题解决。真的这章真的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还有服侍神的或者是全时间的都是非常非常的紧要，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太重要了。所以今天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就是所罗门的解药，就是他的补品啊，就是他的需要啊啊！所以我们两边这样读的时候，我们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有所罗门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有自尊自荣啊，就是要高抬自己啊，在教会里面啊，希望人家看重啊，所以这个也对我们就是同样的有帮助。好，一到七节啊，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着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我把那个第六到七也把它念了啊。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个一到七节，所以保罗第一个就要跟他们讲，他跟亚波罗、彼得他们都是工人，也都是使徒，人应当怎么看工人呢？因为哥林多教会的那个分门结党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当然他们对十字架忽略了，是吧？他们也不把，他们也不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更可怕的是什么？他们把这一些工人代替基督，把工人代替圣经，把工人代替十字架，代替福音真理，就是把人看大。那所以保罗就要纠正这个，那保罗就要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那还有一派是基督派的，对不对？那他更是没有把基督看清楚嘛，哦，所以他就说人应当怎么看我们呢？人应当把我们当作什么？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他就介绍工人是什么呢？工人有两个，就是基督的执事，还有呢神奥秘式的管家，这就是工人，而且是我们所有全时间做服侍神的人。那当然我们现在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全时间，可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外邦人看我们也应当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这一些特质。所以基督的执事，昨天我们的讲员已经跟我们讲过了，这个执事跟提摩太前书的那一种好像我们教会选执事啊，那个不一样啊，不一样的意思。这个执事表示什么？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啊。我看的这个参考资料就是说，这个执事呢讲的是一种最低层的仆役，在希腊他们有这种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最低层的仆役，好像他们以前这个船呐、航海的船呐、他们是用人手去摇的嘛。那最下面的舱底最下面的就是这一群人呐、他们不见天日啊，整夜整日就在那里摇这个桨啊。那摇啊摇啊，这个船才会往前走。那这一等仆役呢，是最最低下层的啦，最低下层的啦，而且是等于是就是随时都可以把他弄死啊什么的，没有人格，没有权，没有主权，不见天日，人都看不见他们的人，只有他们听船长的，是吧？那船长跟他讲，现在这么这样，那边摇，那边那么摇，他们就是完全听命，什么都也不知道，海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船上面什么样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完全听命。这就是这种仆役的意思，完全没有自己，完全归属基督啊！这个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啊，是这种仆人啊，所以他是要这样子来执行基督的命令啊。然后那个他只能听这个，只能听这个主人的，也不能听他旁边的人，也不能听水手的，什么都不能听，只能听这一个跟他下命令的，然后去做 是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好，所以这样的差异就让我们明白是什么，是非常卑微没有自我的。世界跟他们不相关，他们跟世界也不相关，他们只跟这一个那个主人，那对保罗他们来讲就是基督，什么都跟他们不相关，他们就是这一个，只对他，只听他，只对他负责，只归属于他，为他生为他死，就是这样的意思。没有人格，什么都没有。然后还有呢，神奥秘式的管家，那当然就是福音，福音的奥秘，是不是？他是这个神奥秘式的管家，他是这一个神家里神产业的一个管家，所以他对神的奥秘是不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到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他这个是你用学问用什么都不能够明白的，你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是圣灵参透神奥秘的事，是吧？除了在神在人里头的灵，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做这个神奥秘式管家，他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是从神来的灵，叫他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他们知道的事，讲说也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事解释属灵的事。所以他们这种神奥秘式的管家呢，他必须直接从神来领受，只有神才会把他的事解释让他们明白到底是什么事，任何学问什么是不能够明白的。好像阿摩斯书也告诉我们啊，是神不启示，那就他这个先知就不知道神的奥秘，而且唯有同心同行才会知道神的奥秘。所以这个管家他要非常的，就是他要天天见，所以不论是基督的执事，不论是神奥秘式的管家，他们要跟他们的主人息息紧密的相连，紧密的相连。尤其是这个管家，他必须很留意，从神启示给他，他才能够明白，他才能知道什么意思，怎么说，怎么做。所以当第一节的时候就让我非常的震动，哎，我们服侍神到底我们已经有多少，我们有没有明白保罗所教导我们的。保罗是真正的是他先在亚勒伯旷野，他被大马色的光光照，除掉他里面的一切的律法之义，然后他又退到亚勒伯旷野，然后基督启示儿子在他的心里，他整个生命才改变，他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的指示，他才懂什么叫做神的儿子。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连神的儿子他都是要卑微自己，虚己舍己，取奴仆的形象。所以这一个卑微不但是谦卑，卑微虚己舍己，原来就是我们服侍神，服侍神的人唯一的唯一的生命，哎，生命的特质就是这个耶，是卑微耶，卑微到一个地步耶，而且卑微，而且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完完全全从神那里领受，然后准确的领受，然后还要保护，要保护这一个奥秘，不能让它变质，然后不加不减的把它传出去。所以所以这个卑微的这个基督的执事，他的主权都是在神，在主那里，他不是犯罪的卑微，他是真的虚己，把自己与主同死的那个卑微，然后呢他是追求圣洁，成为贵重的器皿，你才能够做这一个卑微的仆人啊，做基督卑微的仆人啊。然后呢我们还要那个才能够那个而且还要自己要明白，是不是要明白，那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天天跟神保持灵交关系，我们是就不明白啦，那这个是神的产业，我们就管不好啦，那我们怎么能够按时分粮呢？所以在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嘛，这个管家就是要忠心啊，要按时分粮啊，是不是？今天我们祷告不是也讲了嘛，你才会知道教会的需要啊，你才会知道个人的需要啊，你才会按照神的意思，而不是按照人的意思，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也不是按照过去的老经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真的是一个恐惧战惊的一个呼召啊。然后所要求管家，也就是说那人对管家唯一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要忠心，除了忠心就是忠心，而且这个忠心是经过试验，这个球不是说那个这个球是那个 就是你要符合这个条件，你要符合这个条件，你唯一要的这个条件，神所要求唯一的就是你要符合中心，这个中心要经过考验。所以保罗所经历的有论断的考验，是不是有这个什么把它拿来比较的考验，有试炼的考验，都要忠心，不能灰心，不能够改变，是这个意思。而且小事忠心，你小小的事情你就忠心，因为神要交托的是什么？是灵魂，神要交托的是真理，神要交托的是教会，要把整个将来的新天新地的这个真理交给使徒，交给工人。所以如果不忠心，神怎么交给工人啊？所以我们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读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告诉我们，你在任何一个传道人、牧师、宣教士的身上，你要看的不是哥林多教会所喜欢的那种高言大志啊，然后口才呀、管理呀、管理学呀、才干啊，都不是。我们唯一在神工人身上要看的是忠心，他是不是个忠心可信托的人。他如果没有这个，那我们一定就是落到恶人的手里啦，一定是一个恶牧人啦。他不会忠心的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他不会帮助我们完完全全的在新天新地有份，他不会帮助我们做一个得称赞的信徒，他不会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纯一清洁性的教会。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虽然我们现在有当中不是说每个都是在全时间服侍，可是我们听了这个道，我们就要为自己，为我们的教会，现今的教会来祷告。所以这个中心实在是太重要了。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时代是何等需要中心守住捍卫神奥秘的事，这个福音的真理，这个古老的十字架是太要紧了。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是吧，就是这种敌基督的灵，是不是这个敌基督的灵啊，把这个十字架变得模糊，把真理变得轻飘飘，也讲罪，但是是最后甚至于不敢讲罪。为什么？免得信徒不来了，是吧。所以我昨天也听见一个同工跟我说，他们说都是你啊，把主的话讲得这么就是完全按照主的话讲啊，你要求太严格啦，人家不来了，人家不来了，看你怎么办。但是今天我们能够这样吗？神对管家的要求是他要把人数增多吗？当然我们不是去故意关门哦，可是关门开门人数多少是在于神。可是神跟我们要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忠忠心心把主的话讲得准确，是按照神的意思、神的分量、神的尺寸去把它讲，神的时候、神的对象你去把它讲出来。我们只能说，神啊，你要我讲什么，怎么讲，在什么地方讲，什么时候讲，分量是什么，我们只能这样子在神的面前寻求。这是我们应当要在工人身上看到的事情。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不是叫我们我喜欢这种工人，他讲的我就喜欢，我不喜欢那种他不合我的胃口我就不听。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一个标准啊，我自己很震动啊。所以一个工人的心智很重要，我们到底是来服侍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还是来服侍我们教会的后台老板，还是我们来服侍信徒的胃口，我们到底在服侍谁？所以让我们认清楚我们服侍的是谁，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他在我们身上要找的是什么，让我们像保罗一样对他能够忠心，只对他负责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教会真的很可怕，人文主义迎合人心，我们已经充满了容让，充满了妥协耶，是不是？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就是现在美国的遭遇。对，如果我们再不警醒，今天的美国就是我们的明天啊，所以就在于我们自己。那你说那是工人，可是如果我们是家里面最先信主的，如果我们是家里面唯一信主的，我们都要好好的忠心，我们都要好好的来拔住这个船，按照主的话好好的来讨神喜欢，在我们家里喂养我们还没有得救的儿孙啊，妻子丈夫啊，是不是？我们职场上的我们都有责任， 神要在我们身上呢找这个事情呢中心呢，所以求主一定要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小事情就要来操练呢。所以一个执事一个管家哦，真的是很重要哦。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苏醒哎，这个管家要对基督忠心，要对真理忠心，是不是这样子才能够把人的灵魂带到主的面前，才能够把教会带到主的面前哦。但是所以你看像这个小撒母耳啊，这个忠心是要有经过考验。小撒母耳他半夜后来明白了，要听要静听，他听清楚之后呢，他第二天早晨哎，他照样哎去把这个殿门打开，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这个嘛。然后他老以利问他神跟你讲什么，他也好害怕啊，但是他还是不加不减的告诉了老以利了，是吧？结果呢，我们就看见怎么样，神的荣耀就开始彰显了，是吧？神的话语再一次显现在示罗了。神找到了一个忠心的小撒母耳，神就信托他，让他做主的出口。所以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好，所以一到二呢，就让我们明白工人到底是怎么样的跟神的关系，然后人对工人要怎么看呢？就是忠心。然后第三节呢，到这个第七节呢，就是说，但是你的忠心会有考验，为什么？有论断。你们是指这个哥林多教会耶？保罗遭到哥林多教会的论断，哥林多教会是他生的，他养的，他在那里一年半受尽了多少的苦，多少的他自己支帐篷养活，双手供应这个福音的事工，结果这些人来论断他，论断就是恶意的、片面的、毁谤的、定罪的，还有呢别人。所以一个执事一个管家，他要经过很多的考验，他的忠心会经过很多的挑战跟考验，是吧？论断，信徒的论断，别人的论断，还有自己也会论断自己啊，所以有时候自己会觉得我很冤枉啊，或者是觉得自己真糟糕，我完了，都有可能啊，是吧？但他说什么，这些都不算数。当然，如果我们被论断的时候，我们先醒察，如果我真的是为主为真理，那我们完全要效法保罗，看为极小的事。好，工人只要等的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判断的是主来判断，所以我们不能够论断工人，我也不能够传布散这个论断。哎呀，对呀、啊，对、啊，大家都这么觉得。哎呀，大家都这么说。保罗说这些都不要，是吧？判断工人的只是主。而且时候没有到，要到什么时候才判断？只等主来，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判断是怎么判断呢？是照出暗中的隐情，他是烈火啊。到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要交账。首先呢，主的判断就是暗中的隐情，就是人家不为人所知道的，还有人心的意念。那个时候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啊，是不是？所以重要的神要看我们的里面，什么隐情啊？一到五节我们就知道，你里面是卑微听命，就是跟主有密切的关系，按照主的意思来管理神的一切的真理啊，神的一切的资产，神的家业，你是这样子忠心的管理，永远是仆人，不敢占为己有，那就是神的，不是我的，我永远是一个仆人。你是不是这样的忠心？他要造出这个隐情，他不是按照说你领的数目字多少多少，这个是外面的，但是里面你的动机，你是不是对他一直这么的忠诚？你是不是的只对他忠诚，只讨他喜欢，专讨他喜欢？这个是他判断的一个标准哎。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呢，不但是对工人，我们在这个其他的四福音书，主耶稣也都告诉我们了，是不是？也都是告诉我们呐、啊，我们里面的，我们的内心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呢，不要说像一个法利赛人，只有外表，里面都是都是死人的骨头啊，是不是？只是坐在外边得人的称赞啊，还有我们的工作不能是草木合接啊，都是看我们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哦，生命里面的光景。所以这个实在是很让我们牢牢的记在我们的心里，这样子工人不会走迷，信徒不会走迷，教会不会走迷， 啊，就不会分门结党啦啊。然后第六呢到第七呢，就是讲到说这个不要把传道人呢代替了圣经，你不能够把保罗跟亚波罗呢，那我们来效法他们，他们很属灵啊，我们来效法他们呢，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啊。这个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把属灵人代替圣经来效法，是吧？圣经这一套，然后这些属灵人呢，对你影响更大。再来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效法一些很多的个人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遵从主的话，我们会有一些经历，一些特殊的经历。那你如果把这些经历来效法过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这个也是一个危机，是不是？所以保罗就是高举圣经。所以一个忠心卑微仆人的考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比较，彼此之间的比较。我们不要让人家来崇拜我们，我们也不要被人家接受人家的崇拜，也不要彼此比较来比较去，这都是忠心的考验。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话呢，他就讲这个哥林多教会了，因为他们就是把人看得高过圣经来代替圣经了，所以就自高自大。这里责备了好几次他们自高自大，就是太骄傲了，是不是？贵重这个轻那个，你自己做主人啊，工人不是你的仆人哎。你不要以为是我们出钱养他的，是我们投票选他的，他来我们教会讲道，我们觉得很合我的胃口，我选他的。所以为什么教会会这个光景呢？就是我们太自高自大了，我们认为我们是主人啊，合我们的胃口啊，根本不知道我们教会的需要是什么，是不是？所以贵重这个轻那个，今天我们在恩典院也是一样，每个转轮子人是不一样的。我们里面如果也是这样，生命就长不大，道就进不来。其实不是传道人他这里会不会讲或是那样的问题，是我们里面如果有哥林多教会这种自高自大，我们就是这个人的我就很喜欢听，那个人一讲我就要睡觉。如果我们是这样，我们根本是藐视主的话，我们看重的是传道人。所以你虽然你很喜欢这个传道人，你也可能常常去他的道你都一直听一直听，生命长不大。因为神拦阻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今天求主把我们里面这种东西给我们拿掉，让我们才会恢复对主话的渴慕，那我们才能够对主交账。工人对神交账，信徒也是要对神交账的。所以这个对我们太重要啦。所以第七节保罗又问了他三个问题，使你跟别人，也就是说使你哥林多信徒跟别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有了一点点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不得了啦，我可以教你，我可以指教你这个，你这祷告的不对，你这个道讲的不对，自夸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所以保罗就是把他们里面的自高自大完全给他粉碎。不要忘记我们以前是怎样的人，我们得了救啊，我们多么可怜啊，我们活都活不成，死也死不掉，神救了我们，是不是？我们有哪一样不是圣灵赐给我们的呢？那为什么我们要觉得自己是主人了呢？就是这样责备了这个他在教训，是吧？纠正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一到七节，卑微中托，那就是那个工人跟作王来对比啊，卑微中托，蒙神称赞，还有一句领人归神，高举圣经。所以那边呢，第一个什么听命除恶，你这边是卑微中托，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当神要来检查我们的时候，他要看我们的里面，是不是？我们里面的暗中，我们里面是不是有嫉妒啊？两边就对起来了嘛。你要除恶，你这边要卑微，对不对？你听命。你卑微，你除恶，你中托，这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里面还藏着嫉妒，我们里面还藏着这个偷机取巧，还藏着什么作恶，还藏着争权，那我们神就看出我们暗中，我们里面暗中的动机啦，你暗中的隐情，那神就要怎么样？那就要受责罚了嘛。但是我里面是完全听主的话，我完全把这些拿掉，我真的是按照主的意思去做，那神就会称赞我们啊。所以不论是作王，还有这个做这个使徒， 所以两边就有一个相，两边就给我们有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帮助了哦。哦，所以这边就是你不要讨神的喜欢，你要真正的，就那你就会蒙神的称赞，到那一日你就会蒙神的称赞，而且你真的卑微中托呢，神一定会跟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力量。还有一句，领人归神，保罗就是把人领来归给神嘛，你不要去拜保罗，不要去拜亚波罗呀，人算什么呀，是不是？哪一个人不是领受来的啊？我们是那个仆役耶，我们那个船底下的仆役耶，我们是那个管家而已耶，我们有什么好拜的啊？大家都一样。老约翰在启示录的时候，因为那个天使把太多宝贝的事情告诉他了，他都激动的要去拜这个天使耶。我们很容易耶。然后当时那个天使就跟他说，你不能拜我，我跟你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弟兄，我们要拜就是圣经的灵力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这个拜属灵人，尤其是拜他能够把很多的这个奥秘讲出来的人，是我们亚当的这一个罪性啊。所以我们一生我们都要为这个来征战。所以我们服侍神的人，有一个牧师就说，一个服侍神的人，他一生最大的征战就是什么？卑微自己。不是工作果效，不是人来不来。当然这个我们也不是说那么人都走光我就正好睡大觉，不是这个意思。今天保罗要讲的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卑微跟忠心，他侧重的是这个。不要忘记保罗也是个聪明的工头，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已经讲了，是不是？他造神的恩，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知道怎么建立教会，他知道他不是没有啊。但今天他要大家看清楚的是什么？工人的地位，工人在神眼前是什么？是最低的仆役。耶稣也讲了，是不是？你们要做大的，你们叫做用人，众人的用人，最低最低最低的，然后只听神的话，怎么去服侍？他要把这一层完全讲出来，是免得大家有的时候哇，亚波罗今天讲的这个实在是哇，从来没听过，又把他拜起来了。他要他们明白，仆役，他真的没有什么，他不过是一个仆役。所以他要把这层工人跟神的当中的这个关系，还有工人跟神对工人的这个要求，神对工人唯一的一个标准就是什么？在人前唯一的标准忠心可信托哦。所以领人归神，那边是领人敬拜神嘛，对不对？所以不能够把人拜起来，我们最大的征战就是这个，要卑微，卑微自己。所以施洗约翰就说什么？主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主耶稣说是最大的先知哎。他说什么？主必兴旺，我必衰微呀。所以我们要何等的恐惧战惊啊！越是被神所重用的高抬的，我们越要为他祷告的是什么？谦卑，谦卑，谦卑。啊，人高捧你的时候，你谦卑；人论断你的时候，也要谦卑。重心，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个对照啊。然后那个这边是高举圣经啊，那边就是敬坛，一个是十字架，真的我们在十字架上，所罗门当时带的是很对啊，把他带到铜坛啊，爱火焚烧啊，全然摆上啊。保罗这边更是把人带到哪里？圣经，你要把这个圣经告过一切，是吧？所以一个先领灵敬拜，靠近祭坛，一个什么？高举圣经，高举基督，这是唯一的标准，圣经是唯一的标准，这才是一个成功的传道人。好，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来看8到13，我可能有地方讲的不清楚啊，求主怜悯。8到13，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你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你们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今日，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所以这个第八到十三呢，就是保罗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跟他们自己来做一个对比。因为你哥林多教会还骄傲什么呢？是不是？你还可以坐在那里批评所罗门的亚波罗的讲道，拿这个保罗跟亚波罗比来比去，然后还要吵架，其实自己里面很多的罪恶， 嫉妒，是不是淫乱，一大堆的问题，还要去批评论断别人，是不是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堕落了，已经失败啦，是不是？所以保罗还要继续的不但把这个从一到七节告诉他们讲清楚，现在把第八第十三再震动他们，是不是？你们过什么生活，我们过什么生活，你还不苏醒吗？是不是？对比哥林多教会是什么？饱足丰富，其实是讽刺他们啊，你是饱足了吗？你真的懂得许多了吗？你三前称有去过吗？是不是？你乘胜得胜，对付肉体，对付嫉妒，都还失败嘞，是还要丰富了，还觉得自己很棒呢。我都可以评论亚波罗讲到什么地方没讲对啊，这个点没有怎么样哦，好了不起哎，是吧？不用我们啦，你自己做王了，其实是老旧人做王哎，对不对？如果真的神做王，怎么可能会分门结党呢？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哎，叫我们也跟你们一起做王，享福吧，是吧？就是讽刺啊，对。然后从第九十三，他又有几个对比了。是不是？你看他那个，他把他自己把这个使徒们摆出来。我想神第一个是神把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哎，好像什么定死罪的囚犯，还有一个第十节算是愚拙，还有一个世界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这就是世界对使徒的看法。神许可。所以使徒他们走的路，因为他们是基督的执事，他们是神奥秘的管家，他们对这个世界是死个透透的，世界不要他们，他们也不要世界，是到这个地步，对世界的虚荣，对自尊自荣，他们已经当作粪土了，他们像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他们怎样的一台戏呢？你看第十一节，一直的忠心不变，在受苦的时候他们没有改变。十二节，他们在受苦的时候仍然劳苦做工，然后他们在受苦的时候被人家骂，因为他传福音嘛，世界就恨他们，对，他讲罪嘛，讲这个偶像是假的，世界就恨他们，他们没有苦读，他们存着存心良善，没有苦读，然后被世界藐视，其实他们没有心怀不平，其实他们是世界上不配有的。所以保罗就是说，保罗他对神，他是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他受这些苦，他是因为这一些他受这些苦，所以神的工人要经过这样这么多的考验，而仍然忠心，仍然不灰心，仍然是对主要讨神的喜欢，不妥协。所以他就拿这个来叫醒哥林多的教会。而你们现在教会的光景是怎样呢？你看在这个第十节啊、哦，第十节又有一个对比了，是不是？保罗呢，他们为了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他们保罗不是没有世界上的聪明智慧，我们都知道的，但是他为了要得着基督，他把这些当作粪土，他必须回转做一个天国的婴孩，因为耶稣基督说这些事情像聪明人就隐藏，像这个像婴孩就显明。所以他为主，他在亚拉伯的旷野三年半，把一切世俗东西给他倒空，好像摩西学了埃及王宫里面一切的学问，他要在这个米甸的旷野40年，把他这个全部洗干净，成为一个拙口笨舌的，他才能够归神为圣，他才能够成为基督的执事跟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他为了基督缘故，他算是愚拙，他就对这些世界上的事情，他就通通当作不知道，他对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就当作不知道。但是教会怎么样？明明在基督里还觉得自己聪明。保罗他们软弱，不敢哎，不敢高抬自己呀，他们觉得自己很棒，是不是？那他们觉得自己很有荣耀。你看我们都会做，我们把教会做起来了啊，使徒们倒是被藐视，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哥林多的教会，生命不长大，是用血气，是用肉体，靠恩赐来做事，所以他们都没有受过对付啊，哪有什么软弱啊，哪有什么流泪啊，没有啊，很荣耀啊，是不是？世界又发大财，教会又坐高位，靠恩赐，靠口才， 炮台弹轰隆轰隆，热热闹闹，很舒服啊，没有十字架的对付哎，所以是嘴巴说是在基督里哎，事实上是在世界里哎，所以保罗把他们完全指出来。所以这个18到13节完全舍己只为基督，那边是千求智慧为判断明。所以所罗门呢，他是为了这个治理神的百姓呢，他愿意用神的智慧来判断，这个是好的。保罗呢，他是一个卑微忠仆，他更是怎么样，他要完完全全的忠于主，主叫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所以他叫全舍是真智慧。不要以为他是苦修，他这个不是苦修啊，在这个我们他这个不是苦修啊，他这个完全是被主爱的激励，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边已经讲过了，他是被主爱的激励，还有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也把它很快的念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时间也不够啊，12节开始念几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自己的见证，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这个忠心是跟我们这里的忠心是同样的意思啊，就是仆役要忠心，忠于做一个管家啊，只是把神的东西按时分粮分派出去而已，不是他自己有什么，然后神以他为有忠心，所以派他服侍，这都是真实的，是神给他这个圣罪啊，受苦啊，是不是成圣啊，然后神迹奇事啊，这些都是神给他力量的。然后呢，第14节，然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有爱心。所以为什么保罗这么有信心这么有爱心，他能够胜过这么多的罪恶，他能够遇到船难把整船的人都带来信耶稣，他在监牢里跟希拉两个唱歌赞美，这个锁链都断了，这个监狱的门都打开了，信徒狱卒都信耶稣了，他为什么有这种信心跟爱呀？忠心开始，因为他有忠心，所以神就派他去服侍。在他服侍的时候，他要信心，神就给他信心；他要爱心，神就给他爱心。原来是这样，所以忠心是最重要。所以保罗是这样子来经历神。他在苦难的时候，罗马书第8章，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什么？罗马书第8章。第35节到36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当保罗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里面只有一个主，他是为爱他的主，为他舍命的主在效忠，他不是胆怯惧怕消极退后灰心丧志，他是勇往直前往后奔前，因为他里面有主的爱，主的爱从来都没有跟他隔绝，而且他得胜有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神的仆人，求主帮助我们把世俗的价值观给我们洗干净，我们不是苦修主义，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先辈都有经历，保罗也有经历，求主让我们知道这是个卑微忠仆的记号，完全舍己只为基督。那边他是千求智慧，他知道怎么判断，而这边呢是整个完全归给主，是不是？还有呢，第二句我写忠心不渝，甘心受辱，忠心到底，这就是所罗门的需要。你求求的好是我们的榜样，神给你应允远超所求，但是太需要一个什么忠心到底，甘心受辱，才能够在恩中蒙保守，才不至于一蒙恩又掉下去，是不是？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他们是怎样子的在患难当中能够对主忠心忠心忠心。所以一切的考验就是看我们是不是忠心。世界的潮流，很多人的这个论断，这个工作果效的无有甚至于破坏，都是在考验我们对他是否忠心。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两边你不但要会求啊，你要为自己更要求一个忠心啊，才能够一直到底。好，14到21就是他男友，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有10000，为父的却不多，我在福音基督用基督耶稣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所以保罗就是说
你们做门徒啊，是不是？哦，有很多的是师父，是吧？但是呢，师父很多，你可以跟这个师父学，学这个学那个，但是为父的不多啊。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用福音生出来的，他是付代价，所以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我为什么对你们这么的严厉，要你们快快的回转？因为我是生你们的父亲啊，我是属灵的父亲啊，我付了代价啦。师父没有付这个代价呀，师父就是为了工价来教一教啊，是不是？你成绩好，外面指导你一下。但是父亲不一样啊，真的为你的生命付了代价，所以对你要求很严格啊。你别的人不会管你的，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我跟你讲的这么严厉，你不要不听啊，是不是？他迫切呀，是不是？他有这个为父的心肠啊，所以他去求啊，是不是？你们要效法我，为什么啊？因为保罗是在基督里行事的，所以要他们效法保罗。什么地方效法他？怎样在基督里做执事，怎样在基督里面忠心，不占地位，不偷荣耀，不荣耀自己，不偷人的爱归自己。然后他还打发提摩太，哥林多教会对保罗都敢论断呢，是不是？都瞧不起了，哼，看看他来不来呢，是不是？看他来又怎么样？提摩太还要去。提摩太是忠心的儿子，亲爱忠心的儿子，能够在这个苦难的时候突破重围啊，能够保罗不能去的时候他去，这个是很重要的。求主给我们教会给神家都能够兴起这样子的下一代啊，不是只是现成的啊，受欢迎他们站在讲台表演一下，而是真的能够去把教会夺回，把教会挽回，跟保罗同一个心，同一个心智，同一个生命。好，然后第十八到二十，就是二十一就再次责备他们自高自大嘛，以为他不会来啊，是不是？还讲的，然后他们就在那款款而谈啊，就又在批评论断啦，是不是？保罗这样啦、啊、那样，但是保罗说什么？不是你的言语啊，你很会分析别人啊，很会说别人这样那样啊，但是你有没有全能啊？是吧？神的国不在乎言语，是在乎全能哎。你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我们言语讲的多么好听哎。你神印不印证你所讲的呀？保罗讲的话，他们说没有高言大志，是不是？这个，但是怎么样？他讲的话，神会印证的，那你就受不了了。所以你到底是要神要保罗带着行杖来，还是要存着慈爱温柔，就是回不回转呢？对，所以他就是以父亲的心啊，迫切呀、啊，用权柄管教啊，要孩子回转啊，要教会回头啊，归向神啊，看重圣经啊。重新啊，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啊，就是卑微啊。14到21满有神爱，看重神国，那边是渐渐清道，看重才是。所以一个有忠心的仆人，神给他什么装饰啊？爱，基督的爱，能够把这样的教会挽回，权柄，他的话有分量，是不是？他能够把那个犯淫乱的说，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那一个犯淫乱的吓死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对主有忠心，这样子我们在家对我们的后辈啊，下一代我们会有权柄。所以我们自己对主忠心，我们服神的权柄，儿女才会服我们的权柄啊。我们在神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不是滥用权柄，但是我们自己本身顺服带出来的话语就会有分量。好，那边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完全不同了，是吧？我来不及了哦。14的，所以保罗不是只是一个哦，我对神卑微忠心，我对神忠心就好了，他不是尽尽义务，他还怎么样像父亲一样这样子的爱哥林多教会耶。所以我们对神卑微忠心，神会把神的爱给我们，唯有爱才能够得着人哎，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师父只是给你知识哎，但是父亲有生命啊，甚至于有舍命费财费力舍命的爱。好，最后一个效法基督，堵住破口，那边是效法世界了。基督是舍己虚己的，是吧？所以凡事不可结党啊，要挽回。后来教会挽回嘞，堵住了破口，那边是留下了破口，你自容啊。这边还有一个罪，就是他所罗门看中这个埃及的战车马兵，看中才是嘛，是不是？但是这边是什么啊？这边是保罗，他是生命传生命哎，是吧？他这样的顺服神给他赏赐，有一个提摩太像一个儿子一样。属灵的儿子能够为他要跑去 征战，属灵的征战，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的是这种属灵的战车马兵啊，能够有真爱，有权柄哦，能够活出基督，把人夺回。好，启示录这边就是告诉我们啊，这边就是一个是所罗门求智慧，后来自己呢，他求的智慧不能够帮助他胜过世界的引诱，他的智慧不能够胜过自己。而这边呢，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啊？我们要全舍，我们要忠心，我们呢，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蛮有爱，蛮有权柄。好，我们看这个启示录18章16节，我们把它16节就是讲到，哀哉哀哉，这大臣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伪装饰，这就是这个给他唱哀歌哎，是吧？这个巴比伦大臣啊，素常哎，他不是都一直这样子的吗？哇，从来都是最了不起啦，哇，这个哇，世界的这个荣华富贵呀，其实这一些我们也知道，建殿的材料也在这里，祭司的材料也都在这里面，是不是啊？哦，他都用来装饰自己耶。所以不论我们拿这个属世的财宝装饰自己，或者是属灵的恩赐果效来装饰自己，结局都是一样的。你最主要就是他装饰自己，他伪装饰，他把这个来装饰他自己，用高举自己，好像把这个财衣做起来荣耀自己啊，圆顶花楼恩赐显扬出来啊，这些都是哀哉哀哉。好，那诗篇148篇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诸君都要赞美，日头月亮要赞美，放光的星宿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就是天空啊，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所以第一个就给我们看见整个148篇就是天地一切所有造的都要来赞美他啊，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天上的要赞美他，因为是神吩咐就造成的，神给他立定，而且呢不能废去，所以这些天体放光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叫他是北极星，随季节什么位置都是神安排的，是不是？所以他们都是被造之物，要不要去崇拜他们呢？不要，连他们自己日头月亮都要赞美神。你好像以为没有听见，可能他们有声音我们没有听见，但是这一些在灵里面也是告诉我们，不论保罗也好，不论亚波罗也好，不论所罗门也好，他们这一些好像能够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能够透光的器皿，能够领人归义的，他们都是被造的，都是因为主的话。所以我们1到6我们说天上的要赞美主名，所以保罗说我们是一台戏耶，为主发光耶，我们受辱我们就祝福，被逼迫我们就怎么样，人家才正会认识神啊，原来这个神是真的，哇，原来是这样啊，他们有爱呀，是不是受逼迫还爱呀，原来神是爱呀，他们才会认识神啊。所以你我都是一台戏呀，我们每一天都在演一台戏呀，我们不要演所罗门后来那个丑戏耶，所以求主帮助。好，第7到13，所有在地上的，大于一切生羊，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飞鸟，世上的君王百姓万民啊，审判官啊，少年人啊，各等人啊，处女啊，老年人孩童啊，都当赞美神。爱地上所有的一切，虽然大雨好像很可怕，生羊也很可怕，火呀冰雹很可怕，原来都是成就神的命令啊，用这一些来震动啊，攻击啊，埃及啊，巴比伦啊，使人从埃及出来，不要再爱世界了，我们要苏醒啊，是不是啊？所以从这个大鱼啊到人啊都要来赞美神。对，你看这个昆虫啊，是不是啊？一个昆虫啊就把这个希律咬死了，是不是啊？君王啊，西西家啊，他很害怕，靠了亚述也没有用，当他来归向神，来向神祷告的时候，哦，神啊，唯有你是神啊，是不是？你万军之耶和华呀。结果啊，一夜之间啊，一个使者出去啊，亚述大军185000变40啦。一个老年人啊，一个亚伯拉罕啊，100岁啊，生了一个以撒，他不赞美吗？为什么？他相信神，他相信神，他听神的话。一个孩童像以利沙，天国的婴孩，我们真的要回转做一个天国的婴孩耶。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赞美，以利沙多厉害啊！他这个敌人的卧房秘密他都知道，使得这个以色列王不受害，这个敌人要来抓他，他整伤耶，天军天马包与他同在耶，他一祷告啊，这些敌人啊就跟着他走啊。为什么？以利沙完全听从主的话， 都是因为完全听神的话，所以他们就合一了，就赞美了。所以今天我们唯一能够圣洁合一的方法就是什么？独有他的名，十三节，独有他的名被尊崇。我们每一个人都看重主的话，我们一定会合一的。不管个性脾气，不管我们这里那里，如果我们真的一个心，就是我们以神为事，我们一定会合一的。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啊，你就会看见这荣耀在天地之上啊，荣上加荣啊，一定会看见万有效力。所以七到十三，地上的为尊崇主名。再来十四，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他一切圣灵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也就是说最后就是神的子民，是不是特殊的这么不同，跟天上地上完全不同的一群人。为什么这群人不同？因为他将他百姓的脚，也就是弥赛亚，是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九节那个弥赛亚君王来到，因着他的救赎，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他们成为与神立约的子民，是以色列人，也是将来我们也在其中啊，是不是？我们也是成为那个属灵的以色列人啊，跟他相近啊。所以神，我们的神最主要就是要叫我们跟他相近，他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能够亲近他，来到他十恩宝座面前。这是我们的现在，将来我们他神的帐幕设在人间，启示录二十一章，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保罗也好，所罗门也好，他们的蒙的神所托给他们的就是圣殿，让人神能够相交相会，神能够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教会也是一样，神国度在现代的代表，将来我们教会被提，永永远远跟主在一起。所以他们都是蒙了这个托付，我们也是蒙了这个托付，也在其中有份。求主让我们成为这一群圣民，能够单单的敬拜神，单单的高举他，是吧？让我们能够真的与他相近，使我们也能够真正的来赞美他。不再是一天到晚为自己而活。好，我时间到了啊，神的圣名要赞美神。三章小伦自容哀哉，就是巴比伦给我们的警戒，也是所罗门的后来所罗门的光景。好，为尊主名，荣神益人，我们好好的虚己舍己，我们最要紧的就是主耶稣来救赎我们，不但脱离我们的罪，也脱离我们的己，因为我们的己是最让我们不能蒙恩的了，是吧？最难脱离的，这也是我们神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托付的工作。借着好好的读经祷告，重要就是来脱离你自己。来，神家没有什么太特什么了，就是这个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三章一节，忠心管家，全舍全献，气势赞美。好，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来思想一下主的话。我求主来帮助我们。艳丽是虚假的，美容也是虚浮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敬畏他，让我们才会真正的得到一个敬畏神的智慧，让我们真的懂得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属于他的，他把他的奥秘事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好好的去传扬福音。工人更是要恐惧战惊，让我们真的不再自尊自荣，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这台戏演好。我们在家里，我们在教会里，我们都是演给众人看，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把主的生命来效法他这样的虚己舍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把我们里面的论断，我们对工人的论断，对教会的论断，我们重看轻看，不明白，这都是我们的错误。我们不看重圣经，我们看重属灵的人，我们不看重属灵里的神给我们的这个爱跟权柄，我们侧重世界的虚荣，我们常常自尊自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回转，让我们回转回转靠宝血，我们靠近同坛，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十字架宝座面前，我们靠主宝血把我们洁净，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奉献，我们愿意回转做一个天国的婴孩，使我们能够满了赞美，使我们堵住破口，我们不要在这个嫉妒纷争里面有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主啊，完完全全的合一，让我们以主的话为事。好，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来一同来回应主的话。请大家开麦。